大家好，我是刘傲群，大家可以叫我傲群。我是 Windows Platform 的 MVP， 然后我的部落格名字叫做 Ouch at 点部落，脸书账号是 Ouch 1978。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 UWP 简介，也就是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的简介。好，今天呢我会分成四个主题来跟大家介绍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首先我们会从作业系统这个角度来切入，再来跟大家介绍整个应用程式的平台，然后最后呢会再带到改版过的开发者中心还有市集的部分。 OK， 首先我们来看看作业系统的部分。好，基本上现在投影片上这张图啊就讲出了 Windows 从Windows Phone 7.5 那个时代一直到现在的 Windows 10中间的改进的历程。 OK， 那有长期关注 Windows Phone 的朋友们应该就都知道，就是在以前的 Windows Phone 应该说从 Windows Mobile 6.5 然后到 Windows Phone 7.0 中间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那之后有了 Windows Phone 7.5， 后来又演进到了 Windows Phone 8。 那中间呢也是有一次非常大的改版。 OK， 那之后呢到了 8.1， Windows Phone 8.1 跟 Windows 8.1， 在 8.1 版的时候呢，整个 Windows 的平台或者说它的底层核心又做了一次非常大的改版。所以呢在 Windows 8.1 跟 Windows Phone 8.1 这个时代呢，我们就有了 Universal App，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写一个 App， 然后分别把它针对 Windows 平台或是 Windows Phone 平台做发布。 OK， 那有大部分的程式码大家是可以共用的，不过我们还是得要针对两个平台分别发布，那也有少部分的程式码是不能共用的，所以这样当然就不能满足所有的开发者咯。那微软在这个方面它一直在做努力，所以总算到现在的 Windows 10所有的应用程式的平台核心都统一了。 OK， 那从 Windows 10开始呢我们就有了统一的作业系统。 OK， 不管是在所有的装置，不管是在像是手机啦，或是平板啊，或是我们的桌上型电脑，甚至一些 IoT 的装置都可以运行 Windows 10。 OK， 那对于整个作业系统来说，作业系统有它持续更新的计划，那对开发者来说呢，我们也只要针对一个开发的平台来做开发就可以了。 OK， 好，那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叫做 Windows Core 的东西。好，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微软把整个 Windows 的核心做一个改写，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整个 Windows 平台呢它有一个共用的核心了。那这个核心里面包含了什么呢？它其实包含了硬体的平台，然后呢还有通用的硬体驱动程式，还有就是一些标准化的网络输入输出相关的功能。那这一整个核心呢它可以被套用在桌机啦、手机啦，甚至是我们的 Xbox 上面。那也就因为这样，所以对我们开发者来说，我们要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应该说不同的装置上面要开发我们的程式，我们都有共用的平台可以使用，有共用的核心可以使用。再来就再跟大家谈一谈 One Windows 的概念。我们刚刚讲到了嘛，所有的装置都可以运行 Windows 10，对不对？那像这张投影片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啊，有最左边的是桌机，然后有手机，有 Xbox， 有IoT 装置，然后有一些没有荧幕的一些 装置，甚至还有 Surface Hub 啦，还有我们前一阵子大家应该也很有兴趣的 HoloLens。OK， 那之后呢，在 One Windows 这个概念下面呢、啊，其实对微软来说，它就变成说是分装置的种类。所以我们看到在 Mobile 这个种类下面有平板、有平板手机还有手机，那在桌机的部分就会有 PC， 还有那一种二合一的 PC， 这样子以后就会是依照不同的产品种类去区分，而不是针对单一的产品。 OK，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张图上面看到啊，就是所有的装置，几乎所有的装置，我们目前能想象得到的装置之后呢，都会运行同一个 Windows 10， 大家都可以运行 Windows 10。 OK， 当然不会是同一个应该说它不是同一个 Windows 10的版本，但是会有一样都是 Windows 10， 但是它可能会有 Windows 10for IoT 之类的，然后有 Windows 10 for mobile， 所以像我们现在手机就已经有Windows 10 for mobile 的预览版，对不对？那我们的桌机其实跑的就是一般的 Windows 10。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前面也有提到，之后呢在 Windows 10的应用程式平台啊，它其实就是像刚刚前面讲到的，它会依照装置的族群来做分类，而不是针对单一的装置。所以呢，像是我们从投影片上就可以看到啊，像是说有一些那种 IoT 装置，我们就会把它当成是同一个分类。那 mobile 像是平板或是平板手机，甚至还有就一般的手机，我们就把它当成是 mobile。 那还有 PC，所以 Xbox 也会有专门给 Xbox 使用的 Windows 10。 那 Surface Hub 上面其实也是运行 Windows 10的，那也有针对它会有一个针对 Surface Hub 所使用的 Windows 10的版本。那最后呢，还有我们的 HoloLens， 它也会有 for HoloLens 的 Windows 10。 OK， 那这一些所有的装置呢，它都会运行在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上面，而我们在上面开发的 apps 就全部都会叫做 Universal Windows App。 那 Windows App 呢，它有哪一些特色，我们可以从底下就原型中间这一段来看到。 OK， 首先呢，它会有响应式的使用者界面，然后呢它会支援自然人机输入界面。什么叫自然人机输入界面呢？其实就是包含声控，还有一些像是我们前一阵子如果大家有在关心 Windows 10的功能的话，应该会注意到有一个人脸或是虹膜辨识功能之类的东西，叫做Windows Hello。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常用的像触控啦，还有手写。那再来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共用同一组的 SDK 加上一样的开发工具，来针对这所有的平台进行开发。最后就是我们有单一的市集，还有单一的开发者中心，这是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如果你已经开发了 Windows Phone 8.1 或是 Windows 8.1 上面的 App 的话呢，现在在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上面，你可以重复的使用你之前大部分的程式码，大部分。 OK， 好，那再来我们来跟大家谈一谈应用程式平台。刚刚已经讲到 Platform 了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平台。好，那这个平台呢，它是基于 Windows Core 而打造的。那它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如果你已经装了 Windows 10的话，你可以看看你可以用档案总管去看看 Program Files x86 里面的 Windows Kits 然后底下你可以找到有一个资料夹叫做10，然后 Play Phone 底下呢应该会有一个叫 UAP 的资料夹。那如果你已经装过之前 Preview 版的那个 Windows 10的话，那你可能就会看到你有之前版本的 UAP 平台被列在上面。那如果你装的是很干净的，就是正式版的话，你可能就只会看到一个 10.0.10240， 也就是我们 Windows 10正式版的版号。 OK， 那如果你点进去里面啊，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个叫 playphone.xml 的档案。这个档案呢，如果你把它打开，你就会发现它里面其实是等于是我们开发 app 时候所使用的 API 的合约。 OK， 所以你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基本就会有三组合约，那目前版号都是 1.0.0， 可是你会看到上面 UAP， OK， 它应该是说这边是 UAP Application Platform， 它的名字叫做 UAP， 然后呢它的 friendly name 是 Windows 10嘛，那它的版号会是 10.0.10240.0。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东西呢？因为啊，之后在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啊，它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之后在进行开发的时候啊，就不再会是说一定得要针对作业版本来开发。像我们在开发 Windows 8.1 或是 Windows Phone 8.1 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建立专案的时候啊，像假如说我们以前是写 8.0 的，然后你要把它 migrate 到 8.1 嘛，那我们就会透过 VS 去做一个升级到 Windows 8.1 的动作。但是在 Windows 10之后，因为有 UWP 的关系，我们就不会再只针对作业系统做开发，而是针对 UWP 做开发。那这边我们会看到一个 XML tag， 这个 tag 啊是我们之后啊，如果你开发 UWP 专案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的那个专案里面你就会找得到这一行描述。这行描述其实它就是要去告诉整个平台说我的这个 app 所支援的版本是最小要是 10.0.10240。 那我自己测过的版本，我最高测试过的版本是 10.0.10240， 因为现在其实到目前为止也只有 10.0.10240 这个版本。但是之后呢，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它自己会有它自己的更新节奏，它不一定会随着 Windows 的版本再做更新，它可能会跑得比 Windows 还快，也可能跑得比 Windows 还慢。 OK， 所以之后我们在开发的时候我们都要测试嘛，对不对？那如果说 Windows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更新了之后，你想再去针对新的平台做测试，然后你测过了，你就可以在这边改写。那对使用者来说，其实使用者那边你就会得到一定的保障，他就知道说目前你的 app支援到哪一个版本的 UWP。 OK， 那这个东西其实跟安卓平台是有一点类似的，如果有在开发安卓平台 APP 的朋友应该就会对这样子的东西还蛮熟悉的。 OK， 那再来我们来提一下 Binary 的部分。刚刚前面已经有提到过，就是在 Windows 8.1 跟 Windows Phone 8.1 的时候，我们虽然有部分大部分的程式码可以共用，但是像是 UI 我们一定要针对Windows 版 Windows 8.1 跟 Windows Phone 8.1 两个平台分别去刻，各自去刻适合它的 UI。 OK， 但是然后除了刻出各自的 UI 之外，我们在 build binary 的时候也要针对两个不同的平台分别 build 出两颗不同的 binary。 我们要针对 Windows Phone 用 ARM 这个平台去 build 出它的 binary， 但是针对 Windows 呢，就用 x86 去 build 出它的 binary， 对不对？那到了 UWP 的世界里面呢，这些麻烦的事都不会再发生了。在 UWP 的世界里面，我们只需要用同一份 binary， 而这一份 binary 它就可以在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所有的 Windows 10的装置上面来执行。 OK， 不过啊，这样听起来一切都很美好，对不对？不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像是我们的手机上面 Windows Phone 上面会有后退按钮嘛，对不对？不管它是实体的还是虚拟的，但是在 Windows 上面，我们的装置不见得会有一颗后退按钮让 user 去按。所以呢，像是这样的，有这样的先天的限制哦。还有就是像是我们的手机上面或是我们平板上面，可能会有相机，会有一些特殊的感测器啊，像是什么重力感测啊，或是那个 GPS 啊，但是桌机不见得有，对不对？所以针对这样的东西呢，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可能就要多做一些支援能力的测试。那也因为有这一些特殊的硬体规格跟限制存在，所以其实我们之后会再跟大家介绍说，其实在开发的时候啊，我们还有一些extension， 有一些扩充套件可以来使用，让我们的 app 可以支援不同的装置，但是我们还是只要写同一份 code。 OK， 那另外啊，前面也有讲到嘛，我们像是手机跟电脑它的 UI 就不太一样嘛，所以我们可能也得要进行一些界面的调整。那如果啊，你想说啊，我今天我就是不想做那么多事，我没有那么多装置好测，或是我不想测试那么多装置，没关系，那你也可以限制说你的 binary 只能在特定的装置上面执行。像是说你也可以写一个 app， 你一样用 UWP 去写一个 app， 但是你可以限制它说它只能在手机上面跑，或者只能在电脑上面跑，这个也是 OK 的。OK， 好，那再来我们来谈一谈以前呢，开发者都是怎么进行开发的。像是说有一些写 iOS 的朋友嘛，对不对？那如果你要开发 iOS 的应用程式的时候，你就得要分别去写 iPad 版跟 iPhone 版的 app， 对不对？那如果你是写安卓的，你可能就得要去个别去写支援不同装置的 app。 像是说有一些 app 它就会有那一种就是给一般手机用的版本，那但是它可能会另外出一个叫 HD 版，是给电视或是给平板来使用，对不对？那它的 UI 可能就会长得不太一样。那如果你写的是 Windows 8或者说 Windows 8.1 相关的 app 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你得要分别去写 Windows 8或 8.1 的版本，还有 Windows Phone 8跟 Windows Phone 8.1 的版本，那分别去建出不同的 binary 给他们使用。但是当如果你今天你要写的是 Windows 10这个平台的应用程式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前面都已经提到了嘛，它具备执行在所有装置的能力，所以其实你是等于在为所有的装置去写 app。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Windows 平台支援的开发技术有哪一些。基本上在 Windows 10这个作业系统上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支援了最左边的是我们大家都已经很习惯也很熟悉的东西，像是 WPF， 然后还有 Windows Workflow， 那像 MFC 啊、 C++、 .NET还有打内 runtime， 这都是本来就已经有的东西。那中间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有 XAML、 有 HTML， 然后有打内的程式语言， OK， 不过啊，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紫色这一块，这一块我们标了，它标出来其实是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对不对？然后上面有 XAML、HTML、DirectX、.NET Language、C++、WMA。好，也就是说，在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上面，其实我们支援这一些开发语言或是技术去开发 App。那除了这一块之外呢？微软在先前也提出了一个叫做 Windows Bridge 的计划，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怎么说呢，就是一条能借接各种不同 App 的大桥。 OK， 我们可以这样去想象它，它可以把 Objective-C 也就是 iOS 平台的 App 纳进来，它也可以把安卓平台上面的 Java， 就用 Java 开发的安卓的 App 纳进来，它也可以把一些 Web 纳进来，甚至它可以把我们已经习惯已经熟悉的一些 Windows 平台桌面版的应用程式也把它纳进整个 Windows Platform 里面。 OK， 那对iOS 开发或是对安卓平台开发有兴趣的朋友，最近也可以开始在网络上去找相关的资源。微软那边已经针对像 iOS 平台，它已经做了 open source 的动作，就是你可以去下载它的转换套件，然后把你的 iOS 上面的 app 转换到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里面去。那安卓呢，最近还网络上还蛮夯的话题，其实就是有人发现在 Windows Phone 的预览版里面，它其实有安卓的子系统，也有人在 Windows Phone 上面直接去安装安卓的 App， 然后其实也可以跑。那微软那边其实也慢慢开始就是有在邀请安卓的开发者加入它的转换计划的活动，那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那再来呢，我们简单的来讲一下开发者中心。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开发者中心的网址。那之前有在开发 Windows Phone 平台的 App 或是 Windows 平台的 App 的朋友们，可能就是大家应该有经验，以前你要去上架 App 的时候啊，你得假如说你要上架 Windows Phone 的 App 跟你要上架桌面版的 App， 你得要分别到两个地方去进行送审的动作，进行上传的动作。但是现在呢，整个开发者中心已经被整合在一起了，因为 UWP 的关系。那之后呢，前面也提到嘛，我们只会有一个 binary， 对不对？所以之后呢，其实我们只要透过同一个 binary 就可以把它发布到不同的装置上面去。 OK， 好，那目前呢，你如果进到刚刚那个网址，然后你试着去保留你的 App 名称，然后往后看，你就会看到其实当你在设定你的 App 的时候，它里面其实就会有选项让你去决定说你要把你的 App 发布到桌面还是要发布到行动装置上。那甚至你也可以去选择说要让微软那边帮你决定说之后是不是要开放给其他装置使用，例如说微软现在有 HoloLens， 那搞不好它之后会出类似HoloLens 其他的那一种虚拟实境的装置，那我们不会知道它到底会出哪一些东西吗？那你就可以把要不要上架、要不要开放给那些装置使用的决定权，你可以交给微软，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决定说你要开放给哪一些平台来使用。 OK， 那另外呢，其实针对市场还有价格的设定啊，现在也都整个都在 Windows 应该说在 Windows 市集 Windows 开发者平台里面都有了更弹性，然后更我觉得更方便啦。如果之前大家有在使用 那个大家有试过上架的时候，你就再跟现在的那个提供的界面来比一比，你就会发现其实现在做的更人性化了。那目前针对 Windows 10这个平台，微软那边也开放了更多的市场，还有开放了更多的货币，然后让我们可以去针对市场去做不同的价格区别。 OK， 另外啊，这个功能之前有上架的朋友应该很有不少朋友应该会蛮喜欢这个功能的，就是我们可以去做限时降价的设定。 OK， 你可以去做一个可能限时半价啦，或限时打几折这样的设定，这个是以前没有的。那现在在 Windows 10，它随着 Windows 10也一起推出了这样子的功能。另外就是可能有一些公司行号或是学校，你的 App 可能想要给公司行号一次性的购买，或是给学校一次性的购买，那你就可以使用组织授权这个功能。那使用组织授权就变成说，某个组织可能公司或学校嘛，他只要买一次，那只要是属于这个组织的装置，或他就可以去直接可以去下载你的应用程式，然后他就直接可以得到已经授权过的版本这样子。 OK， 那另外呢，我们以前在开发 App 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在那个 App Manifest 里面去做一些设定啊，像是说你的 App 要支援哪一些硬体功能啊之类的。那这些东西现在在我们那个开发者的平台里面，你直接在上架的时候啊，你也可以分别针对你的 App 里面所需要提供的一些硬体限制啊去做勾选。 OK， 就不只是在 App Manifest 里面去做设定，在上架的时候你也可以再做一次勾选。那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像是你也可以去设定它说让使用者可以把你的 App 装到记忆卡里面，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要。 OK， 另外就是你也甚至我们现在也可以选择说我要让使用者购买，但是我不要用 Windows Store 这一整个金流的机制。 OK， 这一些微软现在都把它开放出来了。 OK， 那最后啊，我们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所谓单一的市集。这其实一样，我们以前在使用 Windows Store 的时候啊，你会有 Windows Phone 的 Store 跟 Windows Desktop 的 Store， 但是现在呢，整个市集被整合在一起了，只要透过同一个网址，你就可以分别针对你的桌机或是针对你的行动装置去进行 App 的购买或是下载。对使用者来说，他一样只要透过单一的装置就可以去取得你的 App， 取得不同平台的 App。 OK， 那这两个东西我简单的来让大家看一下它的长相。 OK， 这是我们的开发人员中心。那开发人员中心其实现在也整个大改版了，所以我们可以在上面看到像说你要去发布你的 App， 那它这里其实都有针对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像是说你可以去做促销啊，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些 App 的分析报告，以前有的东西当然都还在，但是其实这整个 UI 都大改版。然后还有就是多了一些新功能，那多出来的新功能其实你也可以在上面就找到相关的一些使用说明。OK， 像是说我们就可以去看像获利这个部分啊，你就可以去看说怎么去使用 IAP 啦，然后怎么去怎么去使用一些像是广告啦，或是你的像这个像是说你怎么使用收据去确认购买之类的东西。OK， 那里面都有相关的程式码跟范例。好，那再来前面提到的市集呢，现在已经变成说 我们在上面就可以看到 Windows 的应用程式，还有 Windows Phone 的应用程式。那其实从同一个单一入口，我们就可以去进行 App 的购买跟取得。那因为在那个就是 Windows 8.1 平台跟 Windows Phone 8.1 平台有那个 Universal Windows App 的出现嘛，那所以你的 App， 如果你今天用了，你今天开发了一个 Universal App， 那使用者购买了任何一个版本，他就可以得到其他平台的版本。那所以其实有这样一个网站，对使用者来说是相对更轻松的，因为他就不用去到处去找不同平台的版本，不用分别到不同的网站去找。Okay. 好，那这就是今天很简单跟大家介绍 UWP 这个平台的概念的一个说明。好，那其实还有更多针对 UWP 这个平台的一些说明，其实大家可以从那个开发者中心上面去找到相关的资料。那我这边只是很简单就是跟大家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那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